燕王朱棣召开御前会议，跟文武商议攻打南京的事情。胡大海给出了个主意，大伙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，有点鬼点子。你别看他不认这字儿，要摆出个道来，一般人都达不到。燕王就问：“那么请问伯父，即将安处，当众您说一说。”王家千岁，有道是法不传六耳，在这场合我不能说，得咱们两个人单独的谈。燕王一看不便深问了，等退帐以后，他们到了后面的寝帐，就是他们君臣二人，胡大海摇头晃脑，拍着肚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诉说了一遍。他这一说呀，燕王的眼睛当时就放出亮光来，把大腿一拍：“好，好计！伯父，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自己吹，我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姜子牙。”君臣说罢大笑。燕王就按照胡大海献的计策，马上行事。怎么行的事，咱们一步一步再讲。打这天会议之后，又推迟了半个月，军营之中销声匿迹，也不谈攻打南京的事。燕王每一天闷得慌了，带着亲兵卫队在紫金山行为打猎，访贫问苦，军兵是每日的操练，不操练呢也没人催促。众将就有点纳闷了，我胡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？哦，这就是往下拖，现在时间紧迫，这么一天一天往下混，到哪儿算一战？人们也不敢问，连军兵都觉着怀疑。单说这一天，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，长茂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迎面走来了。
等一等，人家
燕王把马带住了，满面陪笑：“常将军，有事吗？”“
有件事。”“哎，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？
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，一天得吃多少粮，得花多少银子，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啊，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？啊，什么时候打？你倒说个痛快话呀！我不懂别的，我听我爹常说，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，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，这仗就能打胜。等泄了气儿，就没神儿了。我你再这么拖下去，军心涣散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，天天行为打猎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当然了，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，二一个功劳大，第三咬着跟朱棣不分彼此，所以呢他说出这话来就不那么好听，好像没有君臣之分，在字里行间还有宅被燕王的意思。要在平常，这朱棣呀、啊、总是满面陪笑，从来不发脾气，不知道今儿个怎么不顺心。还没等长茂说完呢，燕王朱棣把脸往下一沉：“放肆！长茂，你忘记你跟谁在讲话了？在你面前站着的人 他是国家的四皇子，一朝的燕王千岁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信口雌黄，宅被孤家？话说的可不多呀，就像刀子扎心一样，长茂倒吸了一口冷气。真没想到朱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就见长茂脑筋也蹦起来了，脸也胀起来了，把雌雄眼一瞪，哗，跟帽儿他也耍开官腔了。我请问你，我问你哪点不对？不错，你是燕王，你是我们最高的头，但是头也得讲理，没我们这些帮手，你这头也没用。燕王气得把马鞭子挂上，放肆！你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还咱这么说，两个人越吵吵，声音越大，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，十个一群儿，二十个一堆，大伙探头缩脑往这看着，全都吓傻了。你看这么多年打仗，再艰苦再残酷，那是跟别人，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，大吵大嚷，这还是头一次。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，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当官的都出来，大帅田代彪、军师姚广孝，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。别，算了算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燕王千岁，你消消气儿，妈不能再说了。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，没人劝呢，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，越劝还越来劲儿，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？和着君臣一看呢，更来了劲儿。燕王把袖子一甩，反了。长茂，你别觉得你有功了，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。燕王说了一甩袖子，猎也不打了，回归大帐。长茂气得一蹦多高，晃着个脑袋就喊：我告诉你，你别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，从来不吃下眼食。你不是说了吗？那好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闹着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，非跟你在一起吗？大伙一听啊，越说越走板，武进忠、武进孝赶紧把长毛的嘴给他堵上了。长毛呢正喊着呢，我们两只手往上一堵，武进忠直使眼色呀，妈妈别吵吵了，别吵吵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燕王的火还没消，回到大帐之中，吩咐一声，点鼓巨匠开会。鼓响三度，燕王千岁升坐大帐，所有的官员全都赶奔大帐听点。今天这人呢来的特别全，因为准知道有事儿，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，都想看看收冤结果，所以这人黑压压的站了一千多名，大帐里装不开，愚者的人都在帐门外头。大伙儿偷眼观瞧，就见燕王千岁居中而坐，脸上的肉蹦蹦蹦蹦直蹦啊！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，俩手扶着桌子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？往往这个人一身真气，都控制不住自己呀，肉都乱蹦。大帅和军师在两旁陪伴，胡大海、于老、满营众将在两旁就坐。燕王往旁边看看，长茂也在这，长茂不服气儿。也没等人结账，拉了把椅子，气呼呼往那一坐，把脑袋一拨了，往帐外头看着。 燕王把桌子一拍，啪，扛刀。
长毛一看，呀，要报复啊！今儿给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。他把脑袋转回来，雌雄眼一瞪，马天爷在这儿呢，有话请讲，说吧。长毛，别的你不懂，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？我是当君的，你是当臣的，你竟敢一小反上，该当何罪？这话一说呀，人们的心当时就缩紧了。你看在外边吵吵，吵吵的再凶，那是私事儿。一声大帐说开会，这就是公事了。要落到公事面上，这事就麻烦了。那当然了，燕王是当君的，说出话来一句那等于一万句，真要是给长茂安个罪名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人们的眼光全落到长茂身上，看他怎样回答。长茂一点都不在乎，这阵相反他都稳当下来了，晃悠晃悠，
嗯，
我说呀，我没罪啊。你怎么没罪？分我说什么，咱俩私人并无恩怨，你也好我也好，都是想的国家大事。茂铁爷为什么着急？是你该我钱呢，是你欠我的账？不是那么回事吧？都是为了攻打南京，清除韩马两党。茂铁爷我是着急呀。那话再翻回来了，你是当燕王的，是我们的最高首领，一天不务正业，出来打猎就是打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，我看得明明白白的。因为城里头是你爹，你打算送人情啊，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，连门都没有。朱棣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帽儿铁我就不答应。他不光是吵吵，我还你还怎么的？你还敢动武不成？那也背不住。帽铁爷的拳头和禹王朔可不认人。哎呦，大伙一听，娘哎，这金顶黄罗帐里头要吵吵起来更麻烦了。于镐赶紧过来就拽长茂，长茂这还不依不饶，最后燕王点了点头，好，长茂，我这庙小，装不了你这大神仙，我也不希望找个管家有人还干涉我的事儿，那你就请便吧。这妥完了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告辞了。长茂站起来甩袖子往外就走了，来到营门外头吩咐声，来点队，我带来的人我还都领走。那长茂是实力派啊，在西凉国和于镐并驾而回，带回来多少人呢？手下有五六万军兵啊，光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。长茂要走，这帮人自然是跟着，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，赶紧把战马拉过来。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，蔫溜溜上了桃红马。长茂吩咐一声点队，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。大伙眼睁睁瞅着长茂走了，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。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，等着长茂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嗯，各位啊，这才叫不幸之事。看着没，长茂走了，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，这也是个好事。如果把南京打下来，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，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。走就走了吧。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，还有愿意走的吗？
自己报名，故一概只准。有道理没？胡德海站起来，王家千岁，朱棣，我可不是拍老枪啊，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，你呀、啊、还别挑我的毛病，慢说是你，就在你爹面前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。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，他为的是什么？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，他心还是好的，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着急吗？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？一反常态，你就像疯了似的，真是翻脸不认人呢。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，我在旁边坐着，我给你笑了个面，我这一看呢，你真是你爹的儿子，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，这个狠劲儿，这个冷酷劲儿
是
一模一样，叫人寒心呐。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？我多大岁数，跟着你转战南北，奔波劳碌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，清除韩马两党，盼着有那么一天，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。这就叫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我这么一看呢，你是个明君，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。今儿个这么一瞅，我看错了，我胡大海瞎了眼了。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，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，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，真叫人寒心呐、啊！这不你说了吗？允许我们讲话好，我老胡年事已高，无能为力，老骡子老马没用了，眼花耳聋啊，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庶臣不能奉陪，我要告退。二伯父，据您这么一说，还是怪姑我不对。
哎，就你不对，
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。二伯父，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？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早就考虑好了，现在我还就走。点对，谁拦也拦不住。田代表、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，怎么的也拽不回来。胡大海上了牛劲儿了，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，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，带着本部人马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紫金山。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，加在一块三万瓜林，把这支队伍一拉走，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。哎呀，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，心说这耗子动刀窝里反，看着呗，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。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，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？有很多人都急哭了，眼睁睁瞅着胡大海领人走了，燕王没拦着，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，走了两拨人了，很好，我们都不是一条心，早晚得闹分裂，赶早还不赶晚，还有愿意走的没？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。燕王连问了三次，见无人答言，他站起来宣布，各位，方才长茂和胡德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，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，你们想想，南京城里是我爹，我怎么就没得开吊炮攻城？就即使攻城的话，也得从容的办，也不能操之过急呀。现在姑已经想好了，再给我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，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，同意的跟着我走， 不同意的，你们大家遣散，孤绝不拦挡。点对，大会议怎么的？啊，不打了，回太平府。你看看，还是爷俩呀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就见了一次面，就这么大的劲儿。那听你的，不打不打吧。拔营乞债，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，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。可他们这一走，军心涣散了，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，多少能有那么五六千人吧。这些人一商量啊，干脆别上太平了，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，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，把韩金武给抓住也行啊，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，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，人家天下要坐稳当，揪起这老账来一算，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，咱还活得了吗？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。大家经过商议，陆续的赶奔南京，仍然投靠韩金虎。总而言之，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，不说旁人，单说小矬子徐芳的心呐，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，唉声叹气是低头不已啊。路上无话，他们回到太平府，燕王说精神不好，不见任何人，退居内室，每天饮酒。哎呀，徐芳跟徐伦呐，俩人住在一个屋。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，就问徐芳：“师叔，我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？一阵风一阵雨的，把我弄得丈二和尚猫不着脑袋了。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，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？就这么几句话，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。”这怎么茬啊？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？要是散伙呀，咱爷俩还趁早走，他们没地方去，咱有地方去。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，嘿嘿，咱爷俩去修行去。徐芳推了他一把，行，少说废话，容我好好想想。徐芳抱着枣核脑袋，左分析右思想，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，不对，燕王不是那种人，难道说其中有文章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，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。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他让徐伦休息，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飞身上房，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，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。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，徐芳就辞官不做，真跟徐伦走，在这待着没意思了。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，灯光明亮，窗户纸刷白，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，燕王还没休息，徐芳双腿一飘，从房上跳下来，趴到窗户台这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，就见燕王还没脱衣服呢，腰里挎着宝剑，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，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咬牙，时而又发笑。哎呀，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，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？我得进屋去问问。想的是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，啪啪啪叩打门问：“谁啊？”“殿下，微臣徐芳。”“这么晚了有事吗？”“我有事求见，就说两句话。”“请进。”“遵旨。”门一开，徐芳进来了，回首把门带好，来到里间屋。燕王一看是徐芳，赶紧让座。徐芳也不客气，拉把椅子坐下了。王家千岁，
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哦，什么事情你就说吧。
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，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，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。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？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，我觉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，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，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，王家千岁，你们究竟为什么？咱这南京还打不打？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？徐芳啊，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。
由于他有点嫉妒，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。燕王静静的听着，没有表态，
最后才说话：“你都问完了吗？”“啊，问完了。”“现在臣就请你回答。”
燕王没有急于回答，开开门到外屋里，然后又到院里头，围着房子转了一圈，确信无人，那亲兵都离着很远。燕王又把门关上，二次回到屋里头，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。徐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是如此这么三三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徐芳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嘣一蹦，蹦起多高了，哎呀，真是锦囊妙计。